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我们一起灵修诗篇140篇，主题是我知道。亲爱的，有一种我知道，让我们有100%的把握面对我们的每一天。诗篇140篇12-13节说，我知道耶和华必为困苦人伸冤，必为穷乏人辩屈，义人必要称赞你的名，正直人必住在你面前。若有这样的知道，无论你面对怎样的冤情，心中有什么委屈，他人捏造怎样的谎言控告你，恶人千方百计的计算你，使你绊倒，你仍然可以有把握的勇往前行，有确据的面对每一天，因为我们知道神在掌权。在一切的起起伏伏、病毒的扩散和变种、利与弊之间的争执与手段，我们最需要知道的就是神在掌权。我们需要知道耶和华必为困苦人伸冤，必为穷乏人辩屈。我们需要知道义人必要称赞神的名，正直人必要住在神的面前。遭受环境压迫和被人打压的困苦人，有神为他伸冤；无力走出困境、被社会遗弃的穷乏人，有神为他辩护。所以我们可以有确据的追求，靠着主成为义人，成为正直人，不怕环境，不怕攻击，不怕各种无法预测的变数，因为义人必天天经历神而称赞神的名，正直人必住在神面前得蒙保守。原来诗篇140篇这两句宣告，是大卫在面对逼迫和攻击中向神求救时的宣告。大卫一开始就祈求神来拯救他，他把冤情呈现在神的面前，最后他宣告，我知道耶和华必为困苦人伸冤，必为穷乏人辩屈，义人必要称赞你的名，正直人必住在你面前。这是诗篇140篇的高潮，大卫对神的认识帮助他在苦难中定睛在神的身上，重新得力，再次点燃心中的盼望。大卫面对恶人和强暴人，他就如同困苦人，如同穷乏人，无力反抗，无力挣脱。亲爱的，我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经历呢？如同困苦人，如同穷乏人，无力反抗，无力挣脱。无论是生活中环境的不容易，或是人际关系的紧绷，又或是属灵的征战，使我们感到非常的无助。亲爱的，我们也可以如同大卫一样，在困境中知道神在掌权，并且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祈求，而且有这样的信心来宣告，我知道耶和华必为困苦人伸冤，必为穷乏人辩屈，义人必要称赞你的名，正直人必住在你面前。让我们就一起来看诗篇140篇第一部分1-5节，求神保守我。第一节，耶和华，求你拯救我脱离凶恶的人，保护我脱离强暴的人。一开始大卫就向神祈求，求神把他从恶人中拉拔出来，救赎出来，脱离恶人的掌控和欺压，然后求神看顾保守他，如同一个护卫保护着，不允许强暴人来搅害他。这样的祷告也是耶稣在主导文里面的教导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第二节，他们心中图谋奸恶，常常聚集要征战，他们使舌头尖利如蛇，嘴里有灰石的毒气。大卫这里没有指名道姓，没有注明谁攻击他，显然这并不重要。大卫只描述这些人的特点，他们的恶源自于内心，心里所想的恶，所筹算的恶，就行出来，就说出来。他们不只是自己一个人行恶，而是聚集在一起来攻击他人。所以大卫面对的不是一个恶人而已，而是一群恶人。他们控告人的话如同蛇一样的伤人害人。圣经告诉我们一个从心到口的原则，路加福音6章，善人从他内心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，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，因为人心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。施洗约翰曾这样的责备那些要来受他洗礼的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，毒蛇的种类，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？你们要结出果子来，与悔改的心相称。同样，耶稣也如此责备他们。当他们听见耶稣的神迹奇事，耶稣如何的使哑巴说话，使瞎眼的得看见，他们却说，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。他们以如此恶毒的话亵渎神。耶稣说，毒蛇的种类，你们既是恶人，怎能说出好话来呢？因为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。 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，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。我有告诉你们，凡人所说的闲话，当审判的日子，必要句句供出来，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，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。在耶稣服事的末了，他教导众人和门徒要防备文士和法利赛人，并责备他们说：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啊，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？这毒蛇的种类后来以无有的罪名控告耶稣，煽动无知的百姓呐喊定耶稣十架。同样在使徒行传里，他们也是同样的颠倒是非，控告并逼迫初代教会，流了许多无辜人的血，许多基督徒被冠上虚无的罪名，为基督的缘故成为了殉道者。在大卫的世代如此，在耶稣的世代如此，在使徒的世代也是如此，一直到末世的世代，撒旦仍然透过邪恶的人来控告神的百姓，逼迫神的儿女。因为控告人的毒蛇种类源自于魔鬼，也就是撒旦，他就是那古蛇，迷惑普天下的。接下来，细拉。这首诗篇有三个细拉，这是一个音乐的术语，如同休止符，意思是休息一下，停顿一会儿。在我们的祷告中，或是在我们的敬拜中，我们也需要这样的细拉，停顿一下，好让我们可以继续默想神的话语，继续定睛仰望我们的神，并且静下心来聆听神对我们说话。第四、第五节，耶和华，你拯救我脱离恶人的手，保护我脱离强暴的人。他们图谋推我跌倒，骄傲人为我暗设网罗和绳索，他们在路旁铺下网，设下圈套。大卫停顿了一会儿，又继续的祈求，求神环绕他，护卫他，脱离恶人的手，就是那要伤害他、抓拿他的手。大卫再次的求神保守他。这里特别描述他们暗中的计谋，不轻易察觉的网罗。接下来有第二个细拉，再次的停下来思考，再次的停下来聆听神的声音。经过第二个安静和聆听，大卫心中重新点燃一个对神的执念，以至于他的祷告渐渐的被提升，进入更高的境界。第二部分六到十一节，求神抵挡恶人。第六节，我曾对耶和华说，你是我的神，耶和华，求你留心听我恳求的声音。这时候大卫的眼目从周围的恶人身上转移到了神的身上，他想起了耶和华是他的神，这是一个永远不变的事实，过去是，今天是，直到永远，神就是我的神。阿们。既然耶和华是我的神，我是他的子民，他就必对我负责到底。这世界没有别神，我心里也没有别神，我唯独依靠的就是我的神。所以大卫接着这样求神留心听他的祷告，他有把握，他可以向他的神祷告，因为他的神必听他的祷告。第七节，主耶和华，我救恩的力量啊，在征战的日子，你遮蔽了我的头。耶和华不只是他的神，也是他救恩的力量，那是何等浩大的力量，神必亲自拯救他。大卫经历了无数次的征战，每一次都是神保守他，每一次都是神遮蔽他。大卫说，神，你遮蔽了我的头，我的头有神保护，我的性命在神的手中，我的神是我救恩的力量，是最大的力量，是没有任何权势可以击垮的力量。新约圣经也告诉我们，神赐给我们的属灵军装之一就是救恩的头盔，保守我们的性命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，不允许仇敌的谎言搅乱我们，也不让我们受仇敌恶言的攻击。阿们。从这两个信心的宣告，你是我的神，我救恩的力量，带出第二段落的祈祷，就是把恶人交在神的手中，让神亲自来对付恶。当我们的眼目不再环绕在恶人的身上，而是定睛在神的身上，我们就能够祷告交托给神。第八节，耶和华，求你不要随恶人的心愿，不要成就他们的计谋，恐怕他们自高。眼目转向了神，就看见主权在于神，神无法靠自己胜过恶，但神可以。恶人一切心中的筹算和暗中的网络，神都知道，都逃不过神的慧眼。神可以拦阻恶人一切的计谋，即便我们软弱无助，即便恶人再诡计多端，再强横霸道，亲爱的，我们的神可以破除他们一切的计谋，推翻他们一切的诡诈。接下来是第三个细拉， 再一次停下来，安静下来，好好的想想，来聆听神的声音。这一次的希拉，大卫的心思意念再次的又被更新了，神在他心中更深的来触动他，以至于大卫接下来的祷告又再次的被圣灵提升。第九到第十一节，至于那些昂首围困我的人，愿他们嘴唇的奸恶陷害自己，愿火炭落在他们身上，愿他们被丢在火中，抛在深坑里，不能再起来。说恶言的人在地上必坚立不住，祸患必掠取强暴的人，将他打倒。大卫的祷告从刚开始求神拯救，求神保守他脱离恶人，然后求神拦阻并破除恶人的计谋，现在大卫更深一层的祷告，求神扭转局势，使恶神的恶临到他自己。恶人心中图谋奸恶，舌头尖利如蛇，嘴里有灰蛇的毒气，大卫就祷告他们嘴唇的奸恶陷害自己。大卫特别提到说恶言的人在地上不得坚立，同样他们说出的恶言也无法持久。恶神的目的是要将大卫推倒，大卫就祷告求神使他们因自己的恶不能再起来，必坚立不住，祸患要将他们打倒。相信神的人有一个确据，恶人不得永远站立，但属神的子民就算是跌倒了，也能再次的靠神站立起来。恶人常常聚集要征战，大卫就祷告祸患必掠取这些强暴的人。恶人暗设网罗和绳索，在路旁铺下网，设下圈套，大卫就祷告愿火炭落在他们身上，愿他们被丢在火中，抛在深坑里。新约时代，约翰在异象中看见了将来至终永远的审判，为撒旦和撒旦的膜拜者和跟随者存留的。首先，撒旦将被扔在无底坑里1000年，在这时候基督徒要复活做神和基督的祭司，而且有些会与基督同作王1000年，这是头一次的复活。接着那1000年结束之后，撒旦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，去迷惑地上的四国，叫他们聚集征战，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，他们遍满了全地，甚至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。那个时候有火从天降下，烧灭了他们。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，他们必昼夜受痛苦，直到永永远远。这时其余没有接受耶稣救恩的死人也会复活，这是第二次的复活。在那个时候会有一个白色大宝座，案卷展开，死了的人都凭着在案卷里所记载的找他们所行的受审判。那时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。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，他也被扔在火湖里。启示录21:6-8，他又对我说，都成了，我是阿拉法，我是 Omega， 我是初，我是终，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，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，我要做他的神，他要做我的儿子。唯有胆怯的、不信的、可憎的、杀人的、淫乱的、行邪术的、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，他们的份就是烧着硫磺的火狐狸，这是第二次的死。亲爱的，当我们眼前看见恶人昌盛享福，看见义人受苦受难，看见邪恶势力师傅淹没了公义良善，我们不要上当，不要被冒犯，因为诗人也曾经挣扎过，但他说诗篇73:16-17，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，眼看时事为难，等我进了神的圣所，思想他们的结局。看见不公义的事，我们必须来到神的面前来明白神的心意。当我们思想将来的结局，今天我们就会有确据，我们就会有信心继续的追求主，继续的追求公义和良善。当我们转眼定睛看见你是我的神，我救恩的力量，我们就会把那些昂首围困我的人，那说恶言的人，那强暴的人交在神的手中。我不自己以恶报恶，我不自己陷入报恶的循环，全都交在神的手中。第三段落12-13，我知道的确据。12节，我知道耶和华必为困苦人伸冤，必为穷乏人变屈， 这个我知道非常的重要，就像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说了，这是一个我知道的宣告，让大卫在求救的祷告中凯旋进入一个跨越环境的信心，并且得着一个100%的确据。大卫在面对恶人所带给他的困难中，虽然恶人心里图谋奸恶，常常聚集要征战，口出伤人的恶言，暗设网罗和陷阱要将他推倒，即便大卫因恶人成为了困苦人和穷乏人，但大卫说，我知道耶和华必为我伸冤，必为我辩护。这是大卫祷告求救中的确据，也是我们每个人每一天生活中都可以拥有的确据。接着就是大卫第二个宣告，义人必要称赞你的名，正直人必住在你面前。在面对恶人的时候，我们要看见义人不会被神撇弃，义人不会被恶所胜，义人必经历神，并要称赞神的名。阿们。义人的份就是来称颂我们神的名字，因为神必为我们伸冤，因为神必为我们辩护。我们经历了神如此浩大的救恩，我们必会开口称赞我们神的名字。不但如此，在面对恶人的时候，我们要看见正直人必要住在神面前。阿们，这是何等的福分，得以住在神的面前，在神的同在中，哈利路亚。这里我想到诗篇91篇，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，神同在是最安全的地方。今天你我无论遇见什么困难，就算属灵征战再激烈，亲爱的，我们有神同在，我们有神的同在，我们住在神的面前，我们不需要害怕，不需要胆怯，我们只需要依靠神，顺服神，做一个正直的人，千万不要妥协，不要走偏了，因为最大的保护是神，神会为寻求他的人负责到底。我们就是要称赞神的名，住在神的面前，阿们。今天我们也许生活一帆风顺，但我们若想到阿富汗的百姓，特别是阿富汗的基督徒，在面对大利班组织那毫无人性的残忍手段，我们可以用诗篇140篇为他们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，为那些困苦的百姓祷告。我们知道耶和华必为阿富汗的困苦人伸冤，必为阿富汗的穷乏人辩屈。我们相信在阿富汗的基督徒必要称赞神的名，在阿富汗的基督徒必要住在神的面前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大卫如何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也要同样来到你的面前，把重担交托在你的脚前，把冤情向你倾诉，并在苦难中来宣告，我知道。主啊，在我们的苦境当中，无论是属灵征战中撒旦的攻击，或是生活中抵挡我们的神，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。今天我们也特别为了我们在阿富汗的属灵家人来到你的面前来祷告。耶和华，求你拯救我们脱离凶恶的人，保护我们脱离强暴的人。主，我们对你说，你是我们的神，我们投靠你，因为你必为我们负责到底。求你留心听我们恳求的声音，就是我们在害怕中，在躲藏中，在黑暗中，在无助中向你发出那祷告的声音。主耶和华，我们救恩的力量啊，在征战的日子你遮蔽了我们的头。耶和华，求你不要随恶人的心愿，不要成就他们的计谋，恐怕他们自高。主啊，唯有你可以拦阻恶人的计谋，唯有你可以破除邪恶人的奸计。主啊，帮助我们定睛在你身上，至于攻击我们的恶人，我们全交在你的手中。今天我们要说，我们知道，是的，主啊，我们知道你必为困苦人伸冤，我们知道你必为穷乏人辩屈，我们知道义人必要称赞你的名，我们知道正直人必住在你面前。让我们带着这样的确据，蛮有信心的面对我们的每一天，而且向环境夸胜，向恶人夸胜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